这星期是开学的第一个星期了，我们也有寒暑假了，不是只有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孙子才有寒暑假。所以要问各位了，现在来上课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很快乐的，还是有点虽然很忙，有点好像心不是那么快乐，我们都自己去观察了，自己去观察。如果心非常快乐的，有人一种期待的心，有一种期待的心来到这里，可能就会听到比较多了，会听到比较多。就像导师在《成佛之道》这样说到嘛，哈，文法七柱章，我们怎么样文法？那佛陀在《暗经》常说嘛，要说法之前，就是跟弟子讲什么，谛听，然后怎么样？善思念，就是要善思，要善念，是吧？如果我们不高兴，不是那么欢喜的话，不可能谛听哦。不是那么欢喜，不可能谛听。谛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导师在《成佛之道》，他用有譬喻嘛，谛听就是杯口，我们说杯子的话，谛听就是杯口要朝上了，杯口不要朝下喽。杯口朝上就是谛听了，而善念是吗？善思是什么意思？善思就是杯子里面不要有杂质咯。什么叫做杯子里面不要有杂质？就是我们不要有成见，我们内心不要有成见。什么叫做不要有成见呢？就是在学佛、在听法的过程当中，不要在听法的过程当中用自己的知见，不要用自己的知见来去理解佛法啦，那就是不要有杂质咯。还有，纵然没有杂质了，杯口朝上，没有杂质的，但是也不要有裂缝哦，或者水一灌进去啊，虽然好像看起来灌得满满的是吧，但是没两分钟哦，没几分钟，水又漏失了，水又漏失掉了。但是要杯口要朝上啊，我们说谛听啊，最根本的就要来自什么？我们欢喜啊，喜欢听啊，有欢喜心才有可能杯口真正的朝上了，才有可能了，杯口真正的朝上。我们那小孩子了哈，每次要出门啊，母亲在叮咛他，久了哈，你要叮咛他，你还没有出口，他就先说了。你要说的话，他都先说了，是吗？都先说了，但是。以佛法来看呢，他有没有听到？他是没听到的。虽然他说得很流利，是吗？你要说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他是没有听进去的啦，他也没有听到啦，是吗？所以真正的听到听进去，是要像父母亲一样，他就会依着他自己叮咛小孩子的那些呢，他实在就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他就是这样做。但是小孩子虽然听得很清楚，就听到他，你还没有跟他讲，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而且他就先听你说了，是吧？包括可能我们自己哦，小孩子就这样了。但是母亲会不会觉得他有听到？如果小孩子这样反应的，我们母亲他不会觉得小孩子真的有听到，真的有听到。也不会认为他真的听进去，虽然他讲得出来好像很流利，但是他不会，我们觉得他不会真的听到了。这个是什么呢？他就是没有真正的很欢喜的听你说什么，所以他纵然听到了，我们在佛法的标准来看，他还是没有听到，还是没有听到。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欢喜心，是吗？因为也没有人逼我们来啊，是吗？有没有人逼我们来咯？是我们自己要来的咯。所以对于这样的法，我们就如果来上课之前是用带着欢喜的，有一种，如果以世间来讲，就是有一种期待的心咯，期待的心来这里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咯。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因缘条件，同样的聪明才智，就是自己咯，同样这样的 条件都一样了，因缘都一样，但是只要这个一改变，收获就会不一样了。收获，我们常说，我们佛法不单单是脑筋哦，现在人工智慧基本上都是充分在应用物质，是吗？用物质，然后再模拟脑的操作方式，然后去发展的人工智慧，是吗？但是我们不否定人的大脑的重要性哦，是吗？但是除了这个大脑之外，还有一根，是吗？佛法师在讲还有一根，当然一根跟大脑之间的那个关系度是非常紧密的了。但是佛法不是只有生理的一，不是只有生理的大脑。生理的大脑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还是要有一根来支撑它咯，支持它。所以纵然我们不是听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欢喜心就是跟欢喜心就是一根的那一部分从那边发出来的时候，这样自然我们就跟这个法结缘了。纵然我脑筋听不清楚，听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就是我发了那欢喜心在一根上咯，就是如果一根现在的心理学来讲就是潜意识下意识咯，类似啦，但是没有讲到像佛法这么深刻咯，但是就是那一部分，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欢喜心，哎，很恭敬的来听，自然这样的法自然就会进到我们的一根咯。如果以唯识来讲就是种子咯，每一个的种子它就会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它渐渐进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心态来跟佛法结缘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纵然我们听了很多，但是很可能像我们小时候这样哦，你要说什么我都先跟你说了，这样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来去怎么样。因为 佛法是要面对我们的身心哦，要解决我们身心的问题哦。如果只是在佛法只是在外面的话哦，那没有办法面对到我们的身心，是没有办法面对到我们的身心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法呢渐渐听到哦，听得越清楚，然后渐渐的听进去了，听进去了才能够指导我们的身心，才能够面对我们的身心哦。而这个是在文会，就是现在我们在共修，我们这一堂课的共修的形态，各位来福严佛学院推广班的共修的形态就是文思的，文思这个也是在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咯。就像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是什么？八支正道第一支有正见支，什么正见支？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思就在来去具足它的正见咯。所以在这样就是在修行咯，但是修行不是只有这样了，但是这个就是在修行，不是说哎，这个是理论，不是修行，错了哦。反而是解行合一，解行变中哦。像八支正道都是在修行哦，圣道就在修行哦。但是第一支是什么？正见支，理解的。而这些呢，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咯。如果是欢喜的，是对这个法呢是好要的。自然而然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欢喜，这样的好要的心跟佛法做密切的结合，这样的话就很，纵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因为深入到内心了，深入到一根了，这个就容易相续哦。不单单是这一生哦，我们佛法是讲三世的哦，用这样的方式来相续了。这是第一天嘛，我们这一学习的第一堂课，所以以这个来跟大家一起共勉啊，一起共勉。所以不是只讲给各位听哦，因为各位也不是整天都跟就是在闻思是吗？那我们是专业的是吗？我们啊出家是，我说专业是说每天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哦，闻思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份呢、啊、反而是我们更需要的咯。所以讲这些不是单单讲给各位听啊，那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咯。就是不管是听的说的，我们都因为我说也不是说我自己的，是吧？我还是一样跟各位一样是在学，是在学，只是这样的场合之下我是用说的方式在学， 各位是用听的方式在学，我们都还是在学啦。所以说的要欢喜，听的也要欢喜，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咯，容易跟这样的法做很亲，就是很亲切的，用我们的真诚的心，很亲切的跟这样的法做结缘，这个是最根本的，最根源最根本的。这样的话我们的中戒久了，渐渐的呢，诶，我们就会诶变得比较聪明咯。我的说业的比较聪明，就是我的脑筋会比较好了，听的法会比较清楚了。但是如果在这样的话听得比较清楚，那脑筋听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其实那个呢就已经会进去了。因为你是发自于内心，深层发自于中心的那一部分，很欢喜的，很好要的来学。所以在越来越理解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诶，我想得更清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进去咯。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刚开始就是这样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纵然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它还是不容易入心。就像我们现在思维一个问题，我现在例如我现在在哦，今天上课了，我一个问题解决搞不清楚，我一直在思维它，纵然你突然理解了，但是你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因为会有困扰是吗？要理解它会一个头两个大是吗？但是你如果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不是以好要欢喜的心来去思维它，纵然你思维清楚了还是不容易进来。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还是不容易进来，就是不容易听到咯。因为你所理解到的还是在表面的。啊，你如果发自于内心，我们发自于内心的说，诶，这个真的是有内涵的。我现在想，但是就是要用我的身德慧啊，我生下来有的那个智慧啊，好好的去厘清它。我要得到佛法里面的宝藏是吗？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心态来去思维的时候，纵然思维的一个头两个大，但是还是会有热闹，但是那个呢，那个会不一样。你是热闹一定减轻，纵然有热闹会现前，热闹会减轻，因为想了两天还想不透是吗？热闹还是会起来，但是那会减轻，而且那只是在浮面上的热闹，浮面上的热闹不会影响到你内心的好要，不会影响到，这我们都要去观察咯。所以我们学佛越久的时候，这一部分越要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从最深，就是一根，就是深细心，细心那一部分来学习，很好要的来学习。所以在外在的那些热闹啊，我怎么思维几天，思维那个脑筋都快变成好几个头大的时候，那个还是会让我们有一点烦是吗？但是那个烦只是在表面上，表面上的烦，这个都我们自己观察。尤其我们学佛越久的这一步，你又要去观察到，这样法一定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欢喜的。因为这样的法是在说我们的身心的问题，说我们的身心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身心的相，说我们的身心的实相，不单是法相，还要说到那个法性。如果我们这样来学佛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会起起伏伏，但是那起起伏伏的那个会比较在表层上的起起伏伏。这是跟大家一起共勉的啦齁。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方式来学佛，那就会渐渐的什么进入佳境。否则很容易就是有智但是无信，有智慧但是没有信，他就容易长邪见，就是不相信了，不相信，不容易。就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理解，但是我们非常相信佛法是吗？等到我们理解的非常多的时候，但是渐渐对佛法的信心会渐渐减弱，在我们的内心的光明度会渐渐减弱，那个时候 就是对信心，就是对没有信的，那邪见就容易产生出来了。嗯，这一点是我们一起共勉，尤其我们现在学院就是在各位来到这里来学习，主要是用文思的方式在学习佛法，就是要来记住正见，就八字正道第一字的正见字，所以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检责我们自己，我们如何去学了哈，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一点呢，各位真正如果说我们真正的善巧学的时候，一定是会有自有限的啦，一定会有自有限。我们如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像光明感渐渐减弱的时候，那个是我们学习的方法有一点偏差，有点偏差。那是可以改的，但是我们自己要去觉察到那个，去转化它，就是诶，我们看我们的心境，或者跟同参道友啦善知识做一些讨论。否则佛是有三世导是吗？三种方式来教化众生，有什么神通轮是吗？有寂心轮，还有教戒轮。但是佛陀要来就是教化众生，他是以教戒轮为主的。教戒轮就是说法，就是说法，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方式来说法。所以佛陀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法的。所以如果是依着真正佛的方式来修学的时候，一定会智慧增加的时候，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就会跟着增加，那是保证的。如果在这样的过程我们觉得有落差的时候，是一定可以改善的，是一定可以改善。只是如何改善，我们就要同参道友咯，或者遇到相信的善知识做讨论，那就可以改善了。这样可以理解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呢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闻到法的时候，来跟佛法就是亲近佛法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呢，心态是怎么样，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了。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我们上学期了，因为隔了一个学期了哈。隔了一个学期，我们上学期是在谈哪一份讲义啊？自利利他是吗？自利利他，我们上学期说到什么地方啊？20页，平常像这个问题呀，哈，平常像这个问题，我是不太敢问的，不太敢问，因为一问可能我能够来上课就很好了，是吧？我要问我上到哪里，而且还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不过在这边我想我还是可以大胆的问了，因为可能各位，我想各位都可以知道了，各位会知道会上到什么地方了。好，我们今天就从第五节开始说咯，20页，就是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因为这样已经我们有一段时间了嘛，所以我们翻到目次来看，就是这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第一节它是谈到问题的提出是吗？问题的提出咯，所以就是这问题就在提，导师为什么会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有人问啦，他不是恶意的嘛，他是善意的啦，善意的问，他不了解问的。主要就是菩萨道是他的慈悲为怀利他，那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但是怎么利他我们一般传统的啦，中国佛教传统的啦是吗？都认为什么要利他，就是要有什么要自己要先有一番的能力咯，有那种能力，有一番能力，而且要开悟之后。我们一般讲到菩萨都是大菩萨是吗？我们一般呢修者一想到菩萨都是那大菩萨是吗？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那样的利他啊，大圣一般都是这样的想法嘛。这样的话对于就质疑了，这样的话 对我们呢，我们要怎么修学，基本上是这样嘛，各位可以回忆起来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所以啊，有人问导师是吗？因为以前啊，现在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了。以前我们都认为那个导师的书啊，只是知识分子的什么床头书是吗？在床头的书，没事消遣的，然后就问导师了，你自己说，你在谈修行的书啊，到底是有哪几本？导师举了两本，一本是什么？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我们还可以理解它跟修行是有关系的，是吗？另外一本呢，就是最后的那一本，很厚，最后黑皮书最后的那一本，就是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这个就让我们有点觉得搞不清楚了。那厚厚那一本啊，整个用历史的整个的在用历史的角度来在整个的再看大圣佛法的起源跟开展，是吗？整个正在观察它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导师就这样说了，如果我们说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但是到底在大圣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什么叫做修菩萨道，如果连这个都不了解，如果去谈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篇文章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了，自利与利他，这篇文章就要回答这个疑问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最后那一本还是为了修行而来做说明，所以这个就是正见，就八支正道当中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是为什么？是为了了解而了解吗？为了说明而说明吗？不是，它是要导什么八支正道，导八支正道，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们呢，也不要误会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要让别人来误会我们，而最重要就是我们也不要误会自己了。如果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也不要误会自己了。从这一篇文章也可以清楚理解。如果真的要理解，就是那最后那一本书，就是初期大圣之起源与开展，这个是在成就我们什么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支，就在成就我们的什么，成就我们要修菩萨道这一条路到底要怎么走，那就正见了。那这一篇文章也可以大致上也是在厘清这个问题的哈。就先谈到第二节，就谈到利，我们说利他，那个利到底是什么内容了哈，就第二节再谈。而这样谈完之后，就谈到第三节，就是第三节，就是重于利他的大圣。在这一节当中，导师说到咯，我们佛弟子一定要怎么样，共同的佛弟子都是想怎么样，依着佛法来解脱是吗？解脱我们的烦恼，包括我们重要是五圣共法哦，修学佛法最少要五圣共法是吗？发真上身心，还是要什么？要离苦得乐是吗？离苦得乐是吗？离苦得乐是谁在离苦得乐啊？有自己咯。我们说要解脱，还是我们自己要解脱咯。那佛法真正讲到的自利，要利益到自己。佛法真正的自利要利益到自己是什么？就是解脱，就是解脱。所以。佛弟子不管是修解脱道菩萨道都要自利，是吗？大圣要不要自利啊？大圣要不要解脱啊？要嘛、哦、菩萨道还是要解脱，所以自利。同样的声闻解脱道要不要利他？他还是在利他。要像包括现在南传咯，解脱道嘛，是吗？他也是在弘扬佛法，还住持佛法，是吗？还在弘扬佛法、住持佛法， 还是在很多禅修嘛，各位很多禅修也是现在禅修一般都在比较新重视的都南传嘛，是吗？他还是在利他，还是在利他。所以佛弟子都要自利利他，但是在自利利他当中呢，声闻重视在自利，菩萨重视在利他，都要自利利他。一个是重视在自利，一个重视在利他。而自利不是世间讲的自私自利那个自利，真正佛法能够成为佛法的自利，就是解脱，就解脱了。所以这个也让我们不会误会自己，也不会让别人来误会我们。所以我们修学菩萨道，修学菩萨道，初学的菩萨，初学的菩萨就是凡夫的菩萨咯。初学的菩萨就是如果经典来讲，那就是什么菩萨？经典。我们说初学的菩萨就要修信心，是吗？叫做实信菩萨，修信心嘛，十种信心。要怎么样去修信心呢？实信菩萨要修信心，怎么去修信心呢？啊，所以初学的菩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十善菩萨，十善菩萨了。十善菩萨就是从，如果要说就是虽然是菩萨，但是我们不要变成泥菩萨，是吗？十善，我们说人天善就是要十善，是吗？好像觉得这好像是自利比较多，是吗？但是他是菩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立稳脚跟咯。如果菩萨十善都没有做好，连人天都不容易咯，是吗？只是我们修十善跟大圣相三心相应，大圣三心相应，那就修十善，那就菩萨了。所以虽然是重于利他，那是发心眼大了，发心非常眼大。但是呢，我们开始要去做的时候，我们要从最基本的脚跟下做起，切近处做起，那就十善呢。所以我们修菩萨，我们还是要学，是吗？还是要学。就像举这个例子咯，我们也举过咯，就像小孩子，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是吗？是吧？大概会想我们以前的志愿是什么了。我的志愿，好，以后要当什么什么的，哦，要当科学家，要当总统等等的。诶，那个志愿是我们的志愿啊，是吗？是我们的志愿啊。我们总不能在我写我的志愿的时候，我现在不要做学生了，我来去做那个了，不是吗？不是吗？齁，哦，所以我的志愿是我的发愿目标，志愿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我那个志愿，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要更努力学，是吗？更努力的学。不是马上就去做那个我的那个，是依着这样的好好的去学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吗？所以我们说利他为上，是我们那个发心眼大。发心就好像我以后要做总统。我为什么要做总统呢？因为我做总统才能够利益很多人。哦，那就发心眼大。但是要从哪里做起？哎，我现在小学好好的努力了，从小学好好的努力，然后到国中、高中好好的努力，那大学好好的努力，然后，才能目标才能够渐渐达成了。所以利他为上，最重要的就是发心眼大啊，然后还是要先做学生呐，就是十善，从十善做起了。等到我们的能力越强的时候，我们的因缘就会越大了，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就越有能力咯，就越有能力。啊，等到我们说有菩萨道，有什么有般若道跟什么方便道咯。般若道成就就是断尽烦恼咯，断尽烦恼那时候就纯粹的利他了，纯粹利他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利他，利他在我们现在这个初学者还是要利他，就是发心眼大，在自利利他当中呢，来前进，这样可以理解吗？发心眼大， 这样就没问题。所以这个是重于利他的大圣，这一节就特别谈到这一部分了，都要自利利他，但是重在利他，重在利他。而出发心的呢，重在利他就是发心远大啊。等到我们的越来越功力越强的时候，我们利他的能力就越大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第四节是谈到常在生死，常在生死当中利众生啊，利益众生。这一节这一小节呢，就特别谈到，就是我们要跟三心相应，是吗？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心慧都要有。但是真的说要在常在生死利众生啊，因为常在生死利众生，出发心菩萨就是这样咯。但是有没有断烦恼？没断烦恼，没断烦恼。所以在三心当中呢，导师在这一节特别提到什么，就是智慧、圣解、空性这一部分，是吗？提到圣解、空性这一部分啊，这就是接下来我们第九章要提到什么，另外一份讲义，第九章就是慧学概说，是吗？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特别跟智慧有关系了。慧学概说当然是跟智慧有关系了，跟大圣的智慧啊，最主要就是圣解空性。第十章呢，你要解脱是吗？那解脱当然还是要有智慧才有可能解脱咯。包括第十一章涅槃，那涅槃那更是咯，是吗？都会跟智慧有关系。所以后三章呢，可以基本上就是跟智慧有关系，就是跟圣解空性这一份特别有关系了。第五节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了，就是慈悲为本的人菩萨心。我们说大圣是重于利他，是吗？大圣是重于利他，而且慈悲为本就是大圣的，我们说慈悲为本就是大圣的特色。甚至如果真正了解佛法，就是佛法的特色了。但是慈悲为本的，真正能够真正慈悲为本的，就是人菩萨心。在大圣当中呢，我们说到有三心，是吗？要入大圣也有三种，就是什么？从慈悲门入，从信愿门入，还有从什么？从智慧门入，是吗？最最重要的就是以大圣的正常道，就是人菩萨心，真正能够慈悲为本的就是人菩萨心了。这个就是在从我知道咯，大圣不过瓦章，是吗？也提到不忍什么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是吗？因为不忍这个引起大悲心，是吗？有这个了，就要提这个，就是人菩萨行。在菩萨行当中啊，导师特别提到人菩萨行，是吗？除了人菩萨行还有什么其他行啊？菩萨行还有什么其他行？如以导师的分法，这边是人菩萨行，是吗？除了人菩萨行之外还有什么菩萨行？天菩萨行，是吗？另外有个天菩萨行，另外还有个什么声闻菩萨行，是吗？有这三种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人菩萨行是特别，就是慈悲为本的。如果天菩萨行呢，它是重视在信愿；如果声闻菩萨行呢，它是重视在解脱，重视在智慧。人菩萨行就是慈悲为本，重视在慈悲。但是这慈悲有没有离开智慧啊？没有离开智慧的了。所以导师说不忍圣教衰，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为什么不忍圣教衰？圣教衰这部分，圣教基本上我们说相对来说它就是护法，护持佛法，是吗？这一部分就跟智慧比较有关系了。为什么不忍圣教衰呢？因为只有圣教就是佛法了，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帮助到众生，所以才不忍圣教衰，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一部分的智慧就跟什么慈悲相应的，就是大悲位上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咯。如果觉得佛法很好，佛法很好而已，如果觉得佛法很好，也依着这样来教化众生，佛法很好很好，就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自增上而已啦，就解脱这一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加了一个不忍圣教衰，不忍心圣教衰，这个就是大悲为上首了，就是悲智交融的，悲智交融的大悲。因为真正佛法的尤其大圣那大悲绝对不会离开智慧咯，绝对不能够离开智慧了，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我们了解了这个，就是人菩萨行是以慈悲为本的。当然我们说其他的天菩萨行，还有我们说声闻菩萨行，既然是菩萨行，当然就有慈悲咯。只在这个三心信愿慈悲跟智慧之间来相对来对比。我们说大圣就是利他为上是吗？大圣就是修菩萨行的，都是利他为上。同样都是利他为上的菩萨行当中又分成三种的，就是人菩萨行，还有天菩萨行，还有声闻菩萨行。这个就对比什么信愿慈悲智慧，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都是在跟各位收摄咯。在学我一段时间了嘛，都在跟各位收摄。收摄这不是只是理论的收摄咯，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刚才说到理解，就是要义理的理解，义理的佛学就是要指导我们什么实行行见的佛学咯。我们这个理解清楚来，对于那义理的贯通就会贯通的非常明利，非常的知道，我就是我的眼睛清楚了，我的眼睛越清楚是吗？我走就会走得越好了。所以那不是只是理论哦，这一点各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把它想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欢喜心杯口朝上的那个会朝得越正，不然的话。理解是理解，我都理解了，但是我做不到，要如何去做？其实这个是矛盾的哦。后来讲，你真正的理解就是眼睛看得清楚来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去做？逆境带来是跌倒啊，跌倒了，逆境太大了，跌倒了，能力还不太大，但是我知道要怎么做啊，正见就眼睛很明白了。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所以我们理解了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啊，会不一样哦，所以这个要想清楚来。这样的话一提起这样，我就是就会渐渐进来哦。这不是只有理论哦，因为就是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它渐渐自然而然哦，就会我刚才说到一根就会进来了。这样来学佛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理解没有离开行动，行动也没有离开理解了。就像我要行动要有眼睛啊，我眼睛要看得更清楚来，我要行动哦，目标才会越清楚啊，要去行动啊，才会有行动当中才会哦了解我所理解的咯，是吗？纵然在错误当中也是在错误当中学习咯，那都要去行呢。所以我们这个要理得很清楚来，或者我们说我都了解了，理论我都了解了，我只是欠行。但是如果修行你不知道的话，你的理论也不了解，你的圣见也是不了解，因为真的要去行就是眼睛非常清楚才是佛法讲的你理解了，是吗？才佛法讲的理解了，因为眼睛清楚了我就知道怎么走啊。如果我们说我都了解了，但是我欠修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修行，师父你跟我讲啊，我现在都了解了，但是我怎么去行，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都要理解了，对这样的观念要理解，真正的理解了就会去知道怎么做。在做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怎么做，在过程当中去学习，更就是知道怎么做，但是会有遭遇到困难，会做错了是吗？但是会修正，那才是真正的理解了。 否则啊，我们说，哎，我都理解了，啊，还是来上课。这样的话，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办法真正去听到？哎，不容易，因为都理解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都理解了，总有在听到哦，还是不会听进去咯。纵然你在听到的那一步还是不会再听进去了，虽然你更清楚的理解了，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当中还是认为说我已经理解了。所以这样的心态我们都要去觉知到咯，要去觉知到。这样的话我只是相对理解，我还没有非常的理解，我要因为文字可以指向的义理是非常深刻的咯。文字要指向的义理，这个叫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哦。因为佛法的文字、语言文字都是共世间的语言文字，但是佛法要指向的义理是要能够指向实相的那个义理。尤其我们在学习印顺导师所结者的法，印顺导师所用的语言文字，它是深入浅出的，它能够它从而深，就是从一切法空出来的咯。这样可以理解吗？文会上的就是从这边出来的。我不是说导师就正道这一部分，我在说导师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出来的。我们说导师的智慧如海是吗？就是从这个地方文思的功力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咯。我们说法门无量学啊，真正的智慧法门无量学是在文思哦，在文思会哦，在这个地方。所以导师说出来的法，哎，阿罗汉也说不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阿罗汉也说不到，因为导师说的话是在大圣的法咯，闻思而来的法，那些法咯，阿罗汉也说不到咯，大阿罗汉也说不到那样的法咯。我说说法咯，说法是吗？你看我们现在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里面的大阿罗汉有没有讲到这样的法？这么深刻的法，包括咯，如果要谈到当然大圣咯，我们现在的三大文系是吗？巴利文系、藏文系还有我们的汉文系，八大宗就观察咯。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看咯，像导师这样的大智慧的人还是在文思哦，还是在文思哦。所以同样文会还是有浅深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可以说我们相对的知道咯，不要说我都知道了，我只是欠修行了。当然我们都是在欠修行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说我都知道了，这样的时候啊就不容易咯，就不容易，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节咯，就是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所以这个第五节跟那个第三节啊，我们说第三节翻到上一页了，重于利他的大圣是吗？还是有所不同啦、啊、就在同样的大圣当中都是重在利他。我们刚才说到菩萨行呢还是有三种菩萨行是吗？所以这个第五节呢特别提到人菩萨行这一部分。人菩萨行作为在大圣三心当中呢就特别重视在什么？慈悲。天菩萨行是重视在什么？信愿，这样可以理解了哈。生菩萨行是重视在智慧解脱，就是解脱。所以这个第五节跟第三节是不会有重复的啦。像对这些啦，我们都是要希望，尤其九学的，尤其我们这个是什么？哪里的推广班呢、啊？无缘无限推广班是吧？各位有看到都是学，就是跟印顺导师的法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欣喜的是吗？关于这些呢一定要去贯通它，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我们才会很明利哦，才会真的依着这样的法来去做它，不是只有一切法空去理解它而已咯。差别万象我们都要去理解它咯。那导师这样说，空是什么空？是缘起的性空哦，不要离开缘起说性空哦。因为什么叫空啊？什么叫实相啊？ 是一切法的实相，不要离开一切法来谈实相。什么叫不要离开一切法？就是不要离开缘起法啦，就是不要离开缘起法。所以对于这些的他们的同跟不同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第三节跟第五节当中的同跟不同，它的那个就是我们常在闻法的嘛，是吗？从不知道也在说这个，我们学佛三要也在说这个，大乘三心是吗？它分三种门入，那这个也包括我们在修菩萨道，就在修这些咯。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就把它观察清楚来，这样的话就能够真正指导我们咯，真正指导我们修行了。好，谈完这个我们就来谈咯，就来谈到它的内文咯，谈到二十页。谈到这里只是说要勾起大家回忆了齁，我这一学期了齁。哦，有些，尤其这个是什么？是暑假了啊，暑假两个月了，寒假比较短嘛。希望大家能够勾起大家对这篇文章的一些回忆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二十页了。在谈这个之前呢，我还想跟大家一起来共勉的，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了。观察佛法在我们内心的分量到底是什么？分量，它在我们的内心的分量到底是什么？尤其学佛越久的，要去观察这一点。佛法它到底在我们的内心，它的分量到底是多重？否则没事的时候，佛法用得很好；没事的时候，有事的时候，佛法就会摆一边。而这个不单单是有事没事，更根源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如果我们是以世间法为重，跟佛法为重，是有截然不同的功效，是有截然不同的功效。我不是说以佛法为重，不是就是否定世间法，就是不要管在意世间法，不是这样哦。我是说它的比重，它的分量到底以哪一个为重？我说以佛法为重，不是说我世间法就不顾，我不是说每天哈、哦、就要每天就是来读佛书，不是这样的意思喽。以佛法为重的意思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我要随时随地的依着佛法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这叫以佛法为重。但是指导了，可能刚开始指导的不好咯，可能刚开始会有疏忽掉，甚至佛法也不见了，世间法先出来了。但是我们只要有佛法为重的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立足在这个地方，渐渐的，我们会以世间法为重的这一部分呢，就会渐渐的转成以佛法为重，以佛法呢来指导我们的一切的行为，以佛法来指导我们的世间法，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咯，否则我们总是会以我们很，因为我们在世间法是非常非常熟的嘛，是吗？很有能力的啊，包括我们就是因为在世间法，所以才在世间齁、哦、世间活得非常的愉快啊，是吗？我们有我们的专业啊，有我们的经验啊。如果我们是以世间法为重，以我们的专业啊，那个是我们活得非常愉快的，能够在这个世间立足的，就这一部分哦。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你是教书的啊，你是在研究的，或者是你在工厂或做什么，你这方面对你而言是非常有自信的，是吗？很熟的。假设你是以世间法为重，你就会用世间的观念来解释佛法，或者是用世间的经验来解释佛法。 那样深度就不够了。如果我们是以佛法为重的时候，我们就用佛法来什么？来检验我们的世间经验，来检验我们世间的说法，来检验我们非常熟悉的、有能力而且做的哈一帆风顺的，我们就用那个来检验它，没有否定它，而怎么样能够转化它，能够纯正纯化它，那叫做以佛法为重。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不是说以佛法为重就世间事情都不管了，说哎，世间事情都不管啊，以佛法为重啊，世间事情都不管，不是这样哦，而是用佛法来指导世间，以及也就是日常生活了。但各位理解了哈，这样的话，这样各位来学我们这一堂课的时候啊，哦，那个杯子真的朝上了，杯口会很大。杯口很大的时候，而且那杯口会都进来，但是会有谴责性，四息谈是吗？会有谴责性，而且对于世间呢、啊，我们日常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法是吗？哎，就会做谴责，会做谴责，而且会丰富它的内容，没有否定世间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否定它了，因为尤其是大乘法、啊、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啊。大圣的菩萨道要修学的是五明是吗？五明哦，五明，那是菩萨法咯，因为菩萨在五明中求嘛，五明中当中只有那一明就是佛法咯，其他的四明是共世间，我们不要说它是世间法，在菩萨来说它是菩萨的共世间法，那还是佛还是菩萨法。所以啊，如果说是我们回去啊，回去我们不要说那个是世间法咯，那是菩萨的共世间法，这观念非常重要咯，是菩萨的共世间法。菩萨的共世间法呢，还是要以内明 为中心呢，就是佛法呢。所以佛法为重的这一部分呢，佛法为重，佛法真的比重分量是这样的意思咯，这样我们来学佛，那就不一样咯。我刚才说到咯，杯口会很大咯，会做谴责咯，很辣进来。但是我因为学佛法导师所抉择的嘛，所以他会做谴责。四息谈都会进来做谴责。这是非常，尤其各位啦齁，在家居士这一部分更要去理解他咯。这样我们就会在文思学佛的过程当中，就会渐渐的听到了，渐渐的听清楚了，渐渐的听进去了。这样，是这个听字啊，可以改成说，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如果是说我的话，就我渐渐的说到了。渐渐的说得比较清楚的，说到了，渐渐的什么说进去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啊，因为我们都在学。好，谈完这个，我们就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五节了哈。这慈悲为本的人菩萨行了哈，这个哈，导师这一生他要弘扬的佛法了哈。哎，导师在晚年呢、哦，比那个我们说那个黑皮书最后一本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晚出来的一篇文章，就是《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是吗？《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这个人间佛教就是在谈什么？谈菩萨的人间佛教，就是谈人菩萨行了、哦。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在谈的就是在谈人菩萨行，在谈人菩萨行。人间佛教呢，包括了什么？ 如果以人间佛教是包括了什么，如果导师把印度的全体佛教史分成佛法、大乘佛法，还有什么秘密大乘佛法，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当中，他就在秩序当中，他就这样说到了印度之佛教31年是吗？印度之佛教，他就这样说了：立本于什么？立本于根本佛教之什么淳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乘，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根本佛教之淳朴就是没有神话，是吗？最根本的啦，就是没有神话，这个就是人间佛教了。所以导师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但是他弘禅的是什么？中期佛教之行解，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乘了。所以如果单单谈人间佛教这个，谈这个人间佛教，可以包括是什么？佛法。佛法就是什么？就是根本佛教，对不对？我在谈了，有佛法，佛法当中就要谈到就根本佛教。什么叫根本佛教？就是佛在世的那个时候，提到这个。但是这个契理还要契机，契机就是契我们现在这个根基了。这个现在的根基是属于菩萨道，菩萨道，所以。既契理又既期的人间佛教就是人菩萨行，契这个时代的根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根基呢，不单单契理还要契机，就是人菩萨行，就是菩萨道。这个菩萨道是什么的菩萨道呢？就是人的菩萨道。这个人的菩萨道就是人以人生啊，人的菩萨道就是以这个人生来修菩萨行。而这个人生呢，是不单单是这一生，或者我们每个人都用人生来修，是吗？我们这一生呢，都是用人生来修。天菩萨行也是用人生来修，甚至我们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都是在这一生我们都用人生来修。但是什么叫人菩萨行呢？就是生生世世都是用人这样的身份，在苦难的人间，在秽土人间来修菩萨行，那叫人菩萨行咯。所以这个跟慈悲就更相应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在三心当中，这个跟慈悲为本的就更相应的。但是天菩萨行跟声闻菩萨行，他还是在修菩萨行，都还是在利他为上，是吗？菩萨行就是这样的。但是相对这个三种菩萨行来讲，人菩萨行是更跟什么慈悲相应。什么跟是为什么跟慈悲更相应呢？他愿意生生世世以人的这样的身份，在秽土、在苦难的人间去修菩萨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好，理解这个，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哈。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